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你班只有四五个学生合格了，513征文就是我们的一份答卷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日。前几年我也没有参与写稿，看到通知只是一笑，认为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修炼人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没有什么好写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师父就在梦中点化我，在一个学校里有好几个班级，每个班级有很多学生，大家要参加考试。考完试我去查成绩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班只有四五个学生合格了，其中有你一个，可是你只有成绩却没有答卷。我一惊就醒了，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该参与写稿了。同修们不要被自己的观念束缚住，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过程看似普通，实质都是一部法在人间，把人带到高层次返本归真的辉煌历史。在剩余不多的有限时间里，拿起我们的神笔参与进来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如初，救人不放松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7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，那一年我27岁。20多年过去了，不知不觉中我已是知天命的年龄。因为我们当地的同修少，年岁大的又居多，所以我还算是年轻的大法弟子。在国内迫害的环境中，稳健地走好修炼的路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才能完成好救人的使命。一，走正修炼路，救人不放松。我生活在县级城市。在早些年，因为修炼不成熟，只把做大法的事放在了首位，没有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，不出去打工赚钱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过日子。我在2013年经历一场磨难之后，才醒悟过来。我明白了大法修炼，在常人社会中不能走极端，方方面面都要做好。首先是家庭，然后是社会角色。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路走偏了就要修正过来。既要处理好家庭关系，又能全力救人。我祈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自由职业，既能赚钱，又不耽误救人。隔了两天，一个同修来找我，让我跟他去工地做防水。这个活又脏又累，作为女人，我真不想干。可是我一想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，那就干吧。这一干就是10年。我是我们这里最早走出来，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的几个同修之一。寒来暑往，花谢花开。 我在大街上讲真相已经18年了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也见识了众生的千姿百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三个同修给一个男士讲真相，他是个党员，咋说也不退，就要放弃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回过身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，大叔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三退的事吗？因为你长得像我爸，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个大事。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平安的？说到这里，我看见他的眼中闪动着激动的光芒，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我顺利地给他劝退了。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之后，我一下意识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。之前的救人，我把自己称作是在点上做，瘟疫降临，救人紧迫，我要在面上突破了，就是我要去乡下大面积发真相资料。我们这地域辽阔，是周边最大的一个农业县级市，同修又少。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想到了坐在摩托车上像甩飞镖一样的发资料的方法。这样我和两个骑手同修配合，一个跑远道，一个跑近道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去乡下，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。虽然很辛苦，也曾遇到过危险，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地归来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让我感到就像一直在路上奔跑着一样的感觉，风尘仆仆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，通常是早上出去，跑了来回二三百里的路程，回来之后又要去工地干活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下雨天，能在家多学法，又接到电话，去工地做防水，不好推脱，值得顶着雨去干。那时我真的感到好累，想在家里歇几天，调整调整。师父又点化我不能停止，我就和同修又马不停蹄地去乡下救人。因为同修少，所以我们就以一当十，以一当百地去做，卯足了劲儿救人。二，体会神足通的超常感受。大法弟子虽然是肉身在修，但是法能铸就金刚。因为我一心救人，做事的基点是为他的，师父常常加持我，所以我感到自己的潜能无限。2021年我和同修配合做真相台历，我主动地分担了装钉接货的工作。我和经常配合的 A 同修商量，制作一回台历不容易，在发放上更要珍惜。我们决定去偏远的乡镇村屯发台历，劝三退。起初我们俩是骑着摩托车下乡发台历，这样带不了多少。后来 A 同修找来两位同修，一同修开车，这样台历带得多。我们四人下乡发台历，两人一组。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去了百里之外的一个大村子，在村子里发台历，劝三退， 就像挨家挨户面对面讲真相一样。我是有心理压力的，这好几个人大白天的背着大包的东西，在陌生的村子里走来走去，多显眼啊！同修开车可别有举报的，而且平时坐惯了摩托车，在村子里走着发嫌慢等等，一系列的负面思维全出来了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修炼修炼修啥呢？不就是修思想吗？任他胡思乱想，我就没修。我心里念叨着正法口诀，灭尽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。这一刻，我还发现了自己的懒惰心、安逸心、不愿走道、嫌累。我心想，这不好的心不是我，不愿走道，我偏要快走。我忽然想起师父讲过有关神足通的法理，心里就想，神足通，神足通，我是神，我不累。我使劲儿地走，见人就送台历，讲三退，那天没有不退的。这样走了两天，我忽然觉得身上褪去了一层壳，浑身轻飘飘的，一点儿也不累，走起路来飞快，回家上楼也轻飘飘的不累，而且晚上睡觉还不困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。我高兴地说，原来神足通就是这样的感觉呀。只因我有了要施展神足通的这一念，就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大法在我身上就展现出了超常的一面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时常地想一下神足通功能，走起路来飞快，说话干脆利索，思维敏捷。我们修的是神，实践中我感受到了神速救人的美妙。讲了这么多年的真相，我们这儿的很多众生已经三退了，现在跟人讲都得先问问退没退过。我发现学生得救的少，就跟 A 同修配合，专门给学生讲真相，劝退团队。我们俩在一起配合救人的过程中，不说闲话，常好，劝退率高。去年夏天，我俩在一起讲了两天，第一天一上午劝退了50多人，第二天劝退了60人。记得有几个高中生是男孩，都是1米80多的大个儿，一听三退，他们就说，阿姨，我们信上帝。我说，你信上帝对呀，上帝是神，你们入的团队组织是无神论组织，是反神的，不退对神也不虔诚，神也不管你。现在全中国的人都在做三退保平安呢。我们是炎黄子孙，不做马列的儿女，瘟疫是在淘汰人，退出来才能保平安。听我这一说，他们都同意了。我给他们起了化名，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，他们高兴地走了。三，面对磨难，正念破除。在国内的环境中修炼，常常有迫害的事情发生， 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了各种观难，企图毁掉大法弟子，目的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。2022年协党开二十大前夕，公安部以维稳为名，搞百日会战邪恶行动，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迫害。我们这里的同修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。警察开始失去大法弟子家照相，找不到人的就采取蹲坑、跟踪的手段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就是不配合。所以辖区的警察只是给家人打了骚扰电话。进入2022年9月，跟我常配合的 A 同修受到干扰，当地的警察预谋绑架他，幸好他提前得到消息，转移了家里的东西，离家躲避迫害。同修有难不能不管，我就给他安排到亲戚家居住。亲戚不在家，他一个人可以安静地学法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因素。后来 A 同修没注意手机安全问题，给儿子打电话，被警察定位跟踪，跑到他住处附近蹲坑，预谋绑架。刚好那天 A 同修要走，我回住处帮他取东西，警察跟踪我们时被我及时发现，我俩甩掉了警察。但后来警察查到同修住的是我亲戚的房子，这样我就被暴露了。警察找不到他，就开始找我，我也被迫离家。为了能有一个方便学法的地方，同修给我安排到 C 同修的家里住。 C 同修独居，正处于病业状态，还很严重。我在他这儿住了几天，有活的时候还可以出去干活，我以为还挺安全的。一天，师父梦里点化我，有一个女的被盯上了，我不悟，师父看我不悟，又点化我。在早上练进功时，脑中突然打入观风两字。我想了想，认为又要有疫情了，还得封城，没悟对。那天晚上7点多，我收工回到家。平时这个时候，这栋楼的每个单元门都是开着的，今天唯独 C 同修家的这个单元门是关着的。我瞅着这个门，犹豫了一下，把电话拆了后，还是侥幸地进去了。我们刚坐下吃饭，就听见有人敲门声，我和 C 同修都警觉起来，没吱声。外面继续敲，是一男一女的声音，问家里有没有人。我们是5楼的，家里装修往下漏水了，看看漏没漏到你家。 C 同修家住3楼，我一听就是假的，是警察来了。警察继续敲门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就是砸门了，砸不开，他们就找来房东拿钥匙开门，门反锁着，打不开。过程中， 我想从窗户跳到二楼，再从二楼往下跳。一看太高不能跳，就走到师父法像前，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救弟子，并求师父给我一根绳子，顺窗户走脱。可是没有看见绳子。这时听见外面有人说，快上楼前，可别让他们顺窗户跑了。我顺着窗帘缝向外望去，看见开来三辆私家车，下来几个便衣向我们楼上张望。我一看前后被包围，这回是出不去了。当时的阵势，警察呜嗷喊叫，气焰非常嚣张，背后的邪恶因素特别多。我一回想，真是后悔，师父一再点化，我咋就不悟呢？关风，关风，我这不是被关在屋里，封在这儿了吗？被困在斗室当中，警察不停地砸门，邪恶就要破门而入了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父救我俩。我拿过 C 同修的电话准备关机时，看到有我很熟悉的一个同修的电话号码在上面，我就拨通了他的电话，让他帮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。后来得知同修撂下电话什么也没想，就是清除邪恶，立掌发正念，发了40多分钟，我也不停地发正念。有了同修的帮助，邪恶因素被清除了很多，外面的警察消停了，他们坐在车里蹲守我们，不再砸门。安静下来后，我的脑子快速地旋转着，旧势力看重个人修炼，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全由师父安排。迫害发生了，怕与不怕都是在承认当中，对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全盘否定不承认。学了这么多年法，关键时刻就看自己如何运用法和证实法了。记得以前有一个同修在交流文章中写道，当背诵师父否定旧势力讲法的原话时，从根子上就解体了旧势力。因为我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师父否定旧势力的讲法和其他讲法，我就一遍一遍地背。当时我不带任何有求之心的背法，融于法中，把自己的安危交给师父。这一夜我感觉就像一年一样的漫长，考验着我的耐力和信师信法的程度。在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任何能走脱的希望，但我求师父帮我在天亮之前离开这里。到了凌晨3点，我想不能再等了，我得往出走了，发正念求师父，让那些蹲坑的警察都睡迷糊了，跟同修说我先下去。我轻轻地推开了房门，蹑手蹑脚地往下走。楼道里没有人。走到一楼时，我不敢贸然地推开单元门，就躲到了一楼的楼梯底下。等楼道灯灭了之后，我又出来，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， 就轻轻推开单元门，走了出去。楼下停了很多车，蹲守的警察在车里，外面静悄悄的，没有人。关键时刻，我看住自己的思想念头，不能有杂念，心里不停地念着，师父救弟子，隐身，隐身，师父救弟子。我没有跑，而是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小区的院子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解体了旧势力的险恶安排，成功走脱，投奔到同修的家里。这是我又一次运用师父否定旧势力的讲法走过的磨难。经过一个多月的骚扰迫害，遇到危险时，师父时时刻刻地点化着我。我感受到了师父对弟子的无比珍惜。当我最后一次从同修家走出来的时候，听到喜鹊在枝头鸣叫，我知道迫害解体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家人和亲人都受到了骚扰。关键时刻，他们都站在大法这边，共同抵制迫害，警察反而害怕，退却了。环境是我们自己开创的，修炼的路很窄，但心中有法，路就会宽。结语，回想自己青年时期得法，走入修炼，使命赋予我一如既往的虔诚。感恩师父选择了我，能当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跟师父一起与正法同在。愿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与同修砥砺前行，共同精进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不负师尊的浩荡宏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谈正念的威力，听话的摄像头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日。经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，威力也越来越大。下面有一则小故事与同修分享。近期一天，我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，如有需要买麦种的户，到村委会交钱买麦种。我嫂子听到后，就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买麦种不？如买的话，她和我一块去交钱。然后我俩就一块去了村委会。到那儿一看，只有村会计一人。我俩分别交上钱后，我嫂子就和会计聊起我大伯哥考驾照练车的事来了。我则漫不经心地走到我村所有摄像头的显示屏幕跟前看起来，因为我家大门口朝大街，村西头的那个摄像头正好能照到我家的大门口。我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，也看不到我家的大门口。这时我嫂子也聊完了，她也走到跟前看摄像头屏幕。我村共有七个摄像头，在显示屏幕上各占一块，图像还挺清晰的。我嫂子指着一个图像问会计说，这是哪个摄像头照的？会计说是村东头那个。 我嫂子把六个清晰图像对应的摄像头问了个遍，又问，怎么没有村西头那个呀？会计说，有，右上角那个没信号的就是。我一看，右上角黑黢黢的那个框里有几个字，没有网络信号。这时我豁然明白了，我平时经常对着那个摄像头发正念，因为我家是资料点，有同修经常出入我家拿资料，我也经常大包小包的往学法点带资料，所以我经常对那个摄像头说，不许照大法弟子，不许对大法犯罪，你也能有个好未来。去年就有一次，管网络的那个人在村西电线杆上修这个摄像头，我问他干啥呢，他说摄像头坏了。这次是师父让我又见证了一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所以同修们平时要重视发正念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